挣扎哦，就说某些好像看起来是一些束缚，那看起来好像是不自由，可是在这当中其实因为这样的不自由才带出来真正的自由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哦。那很多人在寻找真正的自由，那真正自由是不是由人来定义？这是可能就是今天的人在找寻，那我们希望今天从圣经里面去找到答案哦。那今年的主题已经到了十一月，其实就最后一个月份，我们十二月就有个新的年度开始。那今天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那今天的主题其实蛮符合整个的，就是说往那个往下扎根，就是从生命里面的最深处，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？就在生命的最根本里面，因为觉得说我其实是一个胜过所有束缚捆绑，没有任何东西把我绑在那里，让我没办法去享受神所带给我这样的祝福，包括成就，包括身体，包括工作，可能包括人跟人的关系。那今天在这里面你是不是享受到自由？那在自由之后你是往上，你是向上可以结出果子，就自由不是要自己享受，自由应该带出很多的祝福，像今天所说的哦。所以就希望今天可以就是在思考说今年的主题，那今天是一个很好的阐释哦。那自由是什么？我想大家都在追寻自由，可是我就去找了哦，在网络上，在 Wiki 啊，在哪里找一下这个自由，其实还发现哇，自由那个定义非常广泛。那中间有一个自由是说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今天可能蛮多人是这样，尤其是青少年。 我曾经有孩子是 youth， 那 youth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是他们认为的自由。那所以这个自由其实一个定义，就是自由是某一个比较偏狭隘的自由，叫做放任式的自由。就自由很多种定义，有真理式的自由，各式各样的自由。那这个放任式的自由，可能今天的蛮多人在找寻的是放任式的自由。那我们曾经都有一段时间是这样，我自己了，等一下我会反省。那其实在某一个比较有名的定义，自由是说有权做一些不会妨碍他人的事情。可能今天大家更享受一下，专心一点。那尤其是我声音不是很响亮。那有权做一些无害于他人的事情，那底下可能一些说明就是说我不受奴役，不受到控制之下，那我又做，我有权做一些不会影响到他人，不会妨碍到他人，不会对他人有不好的带出来不好的影响，那这是自由。那今天的人追求也许也说好了，那我可以做上面的，那我上面我要做什么就是什么，那我不会影响他人。好，那在这个定义底下，你会发现说今天的人可能就很难抓住，包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们，包括我自己。所以今天的人常常追求说我想要这个，我想要那个，我今天房子我不高兴，我就那 remodel 一下，不高兴我就换一下那个沙发，那这都是我的自由。那今天念书，我今天想念就念很多，明天我不想念就不要念。可是所以学生也有他的自由，所以每个人就是说我没有影响他人。我在说这个定义底下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，好，鼓励大家去想了，因为今天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话题。但是就对基督徒而言，你应该去想说，好，即使符合前面应该是法国独立宣言里面的定义自由，那对基督徒而言，我也许可以做到上面的，不妨碍他人，那不受到奴役跟控制。可是基督徒要多一点点的思考，就那神到底喜不喜悦我这样的自由？要多一个多神在当中，那这样的自由也许不妨碍他人，但对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帮助，或者对别人有没有帮助？那你就要去思考，不是说我要怎样就怎样，那就很可惜了。那就继续思考，想了蛮多的了。但是继续思考就是说，其实有一些表象是在表面式的自由，就比较放纵。譬如说上班族，我想上班族都蛮有这个经验的。 我在上班已经非常累了，我回到家为什么不能放纵我一下呢？然后就看电视，看电视看到自然睡着为止，那结果你就 在那个沙发上面睡着，电视就继续放，这就是自由。那但我们当中还有人玩那个电动玩具啊，玩电玩啊，那就说我玩一小时啊，那一小时我就觉得我有自由，再玩两小时，那整个晚上都在玩电玩。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有蛮多的可能都是表面上的自由，可是带出来是一些束缚。你会发现那不行啊，譬如说在玩那个网络的 game， 那今天九点某些人就是要连线上来，我是听说的啦，那连线上来，那如果三个人连线，那我没有上去，那当然不行。所以其实你觉得自由，可是在里面反而会受到一些，不是一些，蛮多的限制。那我就反省我自己了。我刚刚说我不反省你们，反省我自己。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蛮喜欢自由。那自由，譬如说打乒乓球，我打乒乓球可以打一个晚上，跟一些那个好的兄弟们，我乒乓球可以打一个晚上，从那个晚上六点一直打到早上六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看电影，因为我自己家教赚钱，所以电影我就说，那我自己赚钱，为什么我不能？所以我就对电影我有一个狂热，早期非常狂热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看那个第一场的，那个第一天的最早场。那可是如果同时有两片上演，那我要怎么去衡量？哇，那就很麻烦，因为什么片都看，那什么片我都希望看那个第一场，所以那里面我就很多的束缚。我如果没有看到第一场，我就会一直想，就一头脑一直想，说那这怎么办？那其实在早期的时候，我受到电影非常大的束缚，因为我是电影狂热，你们大家知道。那以前了，现在大概就没办法。那在个性里面，因为我放纵自我，我们今天自我反省，我现在很多在反省我自己。以前我比较不喜乐，那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个性，我为什么不能不喜乐？我比较负面了，我看东西就看负面，那这是我为什么不能？那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早期不是很想要那个口号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好自由，所以就故意要标新立异。大学啦，哦，那时候流行留长发、喇叭裤的时候，那我就是那个就是这样，穿喇叭裤、留长发。那刚上大学又喜欢标新立异，所以你们现在是冬天穿短袖，我那时候是夏天穿夹克。夏天就故意穿着高中的夹克，哦，好帅哦！我们那时候了，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样。那时候我就大热天，我是穿着夹克，哎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那其实现在想想，这不是自由，好像就被束缚在里面。其实已经三十很多度了，那你说穿着那个夹克，那好像说反正这样，你看大家都穿短袖，我就是这样。那回想，其实这个大概就是表面上的自由。那最近年纪比较大，那也跟你们比较多相处，那就想到说纪律底下，我刚刚说的哦，纪律你看起来好像是不自由，但是纪律底下为什么在某些时候带出来是很棒的自由？那我要你们去思考。那如果你们了解我的都知道，如果我常去的餐厅哦，我常去的餐厅我是不会换食物的。我最喜欢就是我坐下去，老板一过来都不用问我点什么，我坐下去，老板那个东西就送上来，因为他都知道我要吃什么。你们大概跟我去吃东西就知道，我在有几个餐厅是固定，譬如台南小吃，我就是蛋包饭，去台南小吃；那去那个 Ricks， 我就是那个法国吐司，那个都不会变的。我吃四十年、五十年，我大概都不会变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坐下去，那个只要认识我的就会送上来的，那我就觉得这样很享受。可是这纪律带出来的自由，因为我就不用花心思啊。你看别人花心思在看这个 menu，哦，我就好享受，就拿手机起来，回回 email 啊，那我觉得好自由。数学一加一等于二，是不是自由？蛮有意思的，哦，有人会想说这是一个束缚，可是你在数学你们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大家都会哦。那因为我是数学系的，那以前我就会思考说，其实一加一等于二，看起来是真理里面带出来的束缚，可是反而很自由，你的头脑都不用思考，你很多东西就在里面很自然的去享受。所以这今天我们要思考了，因为从保罗身上，所以 在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结论，我自己做的结论不是定理啊，要自由其实要有基础，你要有某些自己能判断能辨明的基础，你才有权去拥有自由。就像我的小孩子嘛，两三岁三四岁怎么会有自由呢？那时候就是要训练他，所以让他越训练在 discipline 里面，他将来就会更知道说怎么在对里面去享受自由。所以你们今天呢，你们这些年轻的爸妈都喜欢让孩子自由，我是觉得孩子自由应该建立在这个底下哦，不然你将来会抓不住，这是我的经验。今天是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那在九章十九节，那我们因为我的声音哈，我们就弟兄念单数节，姊妹念双数节，来，弟兄念单数节，来。好，姊妹来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
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
帮我按一下。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
岂不知在台上上榜的都好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好，好叫你们得奖赏。
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他们不过是要能坏的变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其实有点像绕口令，今天有一些比较像好像在重复某些字句，但是今天读起来会蛮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哦。好，那这里面我们去享受神怎么透过保罗对我们说自由，那自由怎么去带出祝福。好，我们一低头祷告。父神们，献上感恩，在生命当中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，你给我们美好的天气，你给我们很舒适的一个敬拜的地方，你给我们一群忠心的同工，透过他们的服侍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专心来敬拜你，来听神的话语。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气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知道怎么把时间分别出来，去胜过这个世界这个文化外面这是诱惑，单单的来到你面前，为各样的福分献上感谢。神，你对我们说话，你再一次对我们内心说话，让我们今天能享受能认识到真正的自由，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能把祝福分享给周围的人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早期的保罗，因为他很有成就，他很会读书，他社会地位又很高，然后他又逼迫基督徒，所以早期对他而言，他自己写的，他是热心的，所以他这个热心带出来，就是他在热心当中可能有某些的束缚，就是要逼迫，要去表现，这是他自己的一些回味跟反省，所以在自我满足当中，在热心当中，可是他并不知道是或是非到底在哪里，然后直到接待耶稣基督之后，接待或是接受，在耶稣基督呼召他之后，在加拉太书，如果说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第一卷的书信的话，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他这样的领悟，就是说其实以前他是蛮享受的， 在追求当中，在成就当中，在很高的社会地位当中，他觉得以前应该是束缚，因为这里他说他在基督里面得的自由，那对他而言是很大的转变哦。那今天对我们而言，我说今天跟我们其实蛮息息相关的，因为今天在湾区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能有蛮多绑住我们的东西哦。那我算比较早来了，我1992就来这边工作，所以我在这边工作了很多年，所以大概知道工作的情况是怎样。所以保罗在那边不再受到辖制，人事物的辖制，成就的辖制，那现在我们来说可能是工作的辖制，那个可能房子的辖制，可能孩子要好的学区的辖制，很多很多的辖制在这里。但是怎么保罗怎么去在里面说我们得到自由？因为他开始享受是神要他怎样，大过说我要怎样，在这里面他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，那是蛮有意思的。那为什么会在基督里面就可以享受到自由？那大家要想啊，基督徒们要想，不能说别人说那你怎么知道你自由，那你说我在基督里，那别人还是会继续问啊，那你怎么说在基督里就是自由，那你要继续回答，有没有想到答案？因为基督可能就像一个大海一样，那在大海里面当然是自由，那基督是无限的，那在无限里面当然比我自己有限的一直看我自己更自由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的答案，所以期待我们今天真的都能享受到哦。尤其如果今天你安静一点点，是30秒好了，你真的是省察自己，的确看到自己有一些捆绑跟束缚，那希望今天可以在经节里面，在神的话里面得到释放。好，开始他说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，那意思原文一说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拥有它，他没有让任何的人事物把它绑住，或是那个所有权，就是说保罗说我的生命的所有权现在不再是属于人，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事，其他的物。那可能今天我们都可以思考，那其实对保罗而言，你应该想跟我们今天应该蛮像的哦。你看他保罗不受制于任何人，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。那举例来说，就是说今天呢，你们在上班呢，如果老板不在，哇，那应该太快乐了。老板不在，老板去2个礼拜，哇，那你这2个礼拜好像放假。那如果学生呢，老师不在是最好。那如果 teenager 最喜欢爸妈出去，那 teenager 就可以在家根本上网啊。妈妈如果有爸妈如果有防卫的什么用那个上网防那个保护，让你不上网。他们就会用那个跨越的跳过去，完爸妈不在，所以就是因为没有大人在，那我们都说了，以前我们都笑说猫不在老鼠就会爬到那什么爬到桌上来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对保罗而言，我们今天可以想象说，如果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拥有我，那我应该是非常棒非常快乐，应该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追求。但是保罗接下来又说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，我来念，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，就刚刚说的应该是快乐无比欢畅无比，但是保罗里面有一句然而，原文并没有然而，就是但是因为意思他的翻译和本用然而，我觉得蛮感动我的。那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保罗今天其实是非常棒的，拥有很多的自由，因为在基督里他不再受到以前的成就的束缚。以前我要逼迫基督徒可能要算成绩，那逼迫今天抓多少人对他而言是很大的，那以前很大的热心，那可能在那个犹太人当中社会地位很高，他要讲要说要做，那可能在别人的眼光他很在意，可是今天他都不用这些，可是偏偏他又写了一个然而，所以他应该从以前的束缚享受到自由，可是今天的然而他又说我又做了仆人。保罗选择做仆人，而且蛮有意思的，他这里有说不是做一个人的仆人，他做了大家，大家都是他的主人。 所以这个又不一样的想法。我刚刚说的哦，就是今天我们都在追寻自由，我最好没有束缚，最好我今天可以怎样就怎样。我其实也蛮想说，站在讲台上可不要穿西装，可不可以哪一天不要穿西装？可是想想，从小到大，我在教会里面啊，那个牧师都穿西装，所以想想就说，好，那就把穿西装看成是一种享受好了。那现在就在里面学习享受穿西装。那说，那你看像这里，又说在这里面你有学习，可是学习之后你享受这个自由，可是享受自由之后，保罗就说：然而我要选择做众人的仆人，就是大家都是我的主人，我要服侍每一个人。那其实原文更严厉一点，我要做所有人的奴隶哦。原文不是 servant 而已，是可能是 slave。所以和我们今天的人很多是不一样，可能跟今天大多数人是不一样。所以保罗的思绪为什么会这么特别？他从束缚当中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可是他从自由里面，他会选择要去当众人的仆人，要去服侍他们。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主人。这是他的现在的写的意思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我们再看前面，他说我为什么要做仆人，为要多得人，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或是使命。他倒回去做仆人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或是目的，就是为要多赢得更多的人。你用英文来看，那其实是什么叫赢得更多的人？那其实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就曾经对门徒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在耶稣基督已经做过这样的教导给门徒说，来跟从我，那你们将来叫像那个捕人的那个渔夫一样，不是捕鱼哦，是捕人。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那个人，而不是捕鱼。那其实就是前面的为要多得人。所以保罗就是在去享受耶稣基督给的那个应许，其实是使命，但其实是个应许。好，那我就暂停在这里。可是得人到底有什么好处？你们今天蛮多都会计算好处的，可是得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人不是我自己啦，保罗是把这些人要赢得这些人的灵魂，因为这些灵魂是要带到神面前，让他们去认识神，认识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，他们生命不一样。所以跟他自己其实一点关系，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是他直接的好处。不是我今天怎样，保罗说我今天我多了一些人跟随我，他成就感的，他已经完全胜过这些，所以不再是成就感。所以这里到底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如果传福音的就会知道，其实你带一个人信主有时候反而头痛哦。最近有一些人让我好头痛，那其实看着他，你看带着他认识耶稣基督，那看着他接受耶稣基督，看着他有新的生命，那就很享受啊。可是他有时候就会作怪一下，那头就好痛，有时候他就会跟你有一些那个对话。可是保罗并没有在意这些，其实哥林多前书的弟兄姊妹现在给他很头痛，可是他在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应许是要让他得到人。那得到人的意思不是他自己得到，而是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，让这些人能拥有新的生命、新的看法、新的价值观，然后在基督里面一样可以享有那个真的自由。对保罗而言这是莫大的祝福，他对他自己并没有直接所谓的好处，像我们现在说的上班就拿薪水，然后你去做一件事，你要看到那个很多的那个成就，包括你们可能在学东西好了，那学一学我当然希望，比如说书法，我当然希望我越写越漂亮，可是对保罗而言这个都不是跟他直接的关系。可是保罗很享受，他愿意为这些人放下他的自由，成为仆人去服侍别人。那我继续念，所以开始我就说有点像绕口令。 那我来念了。那你就慢慢去思考。保罗继续说，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那其实就是说，在当时他所接触的，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有两种，一种是犹太人散居在各地的，那这些犹太人是守着律法的。那保罗遇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，他就跟，因为保罗也是犹太人，也是从律法当中出来，但是他看到这些人是受律法的限制，在礼拜六哪些东西不能做，那个热的不能吃，哪些东西是那个猪肉不能吃，很多食物不能吃。那看到这些人，保罗说，我看到这些人，我以前从里面已经经过了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在律法，在这些束缚底下，保罗说，我就做在律法以下的人。因为他们现在是主人了，保罗现在是他们的仆人了。所以保罗没有轻看这些还守律法还被束缚在律法以下的人。这保罗的心态，今天我很希望基督徒能有更多的今天去领受说我要的自由。可是保罗为什么愿意这样？那其实还有，因为我最近在读使徒行传，最近把读使徒行传又重新读过一遍，所以其实某些犹太人或是蛮多的犹太人，尤其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是非常仇视保罗。我再说一遍，你如果读一下就会发现，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其实就是控诉保罗的，但是保罗还是爱他们。保罗并没有因为这些人逼迫他要把他送进监狱，其实不是要，已经要把他送进监狱，他还被送到罗马去囚禁去了。但保罗是爱他们，这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爱读圣经的，因为在某些人会以为说保罗只对外邦人传福音，但其实这你读圣经并不是这样，保罗非常爱这些他的同胞们。他很多时候到某个地方都先到会堂里面，所以虽然他逼迫他们，这些人逼迫他，可是他还是爱他们。这是我今天一直在领受在学习。底下我们再看另外一群刚好是相反的，这是当时的可能在罗马在希腊文化底下的，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所以有一群他们是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旧约的律法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613条，他们什么都吃，他们可能做了很多东西是犹太人不敢做的，或是不要做不屑做的。那保罗要跟他们接触，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要把福音分享给他们的时候，保罗就说，我在这时候，我这些人都是我的主人，那我就不会再夸耀，我以前都走过律法，你们现在为什么吃这个呢？那这个是不好的。保罗没有这样，他不炫耀，他不会高举自己说，我以前是律法的，我以前是守这样，我以前是守规条的，我以前是那个道德伦理是非常高标准的，他没有这样说。这蛮有意思的，你去想，这跟今天的人可能不太一样。因为今天也蛮容易，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，那我就开始去对对方做定位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，那我应该是比他高级一点。那比他高级一点的时候，我在讲话有意无间，我就会显示出来说，那你为什么这样？那我你看我就是没有这样。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都要小心。所以保罗的爱是没有分种族的，他今天不会去说这一群是怎样我就爱，这一群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爱。保罗不会这样，保罗的爱也是不分社会地位，那都是今天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那我就想到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宣教士都是这样。我想到我爸爸好了，我不要讲太多。那你看我爸爸是种田，是农夫，可能识的字不多，那我妈妈根本不识字。那早期他们怎么接受到福音？ 欸，这很好的问题，欸，大家轻松一点了，不要今天在讲自由，大家就轻松一点，不要太多的束缚在当中。你看我已经把所有的不舒服都放在后面了。你看我爸爸那时候，他们可能不识字，种田，可能社会地位并不是非常高，可是外界的宣教士从加拿大，特别是从加拿大，他们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，那在宣教士里面蛮多是医生，因为他们用医术来传福音。可是这些医生你就知道他们的读的书，他们所受的教育，他们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，可是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？可是我们今天都要思考。那其实至少在台湾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是原住民，原住民的基督徒比例是最高的。那你就知道说在某些的地方，对原住民都会有一些的说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，可是就是很多人不会在意这些，就像保罗这样，就把福音传给这些可能一般人不一定要跟他们接触的，可能常常在喝酒，可能他们并没有读那么多的书，可能他们生活非常简单，可是一些传教士宣教士就是愿意把福音传到这些地方。这都是这里所写的，因为这些宣教士把他们当成主人啊，他是他们的仆人。那接下来你看前面这里，后面这里他说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那其实我就在思考，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想。那其实对这些没有懂律法，没有懂613条的人，保罗就说其实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爱神爱人就可以分享给他们，其实就是律法的精髓。所以保罗说我虽然没有律法，但其实在爱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面前爱神爱人就是律法中的律法。虽然不讲律法，可是他讲爱，所以这里面他还是字义里面不是在律法底下，但是在精髓里面爱神爱人却是在律法底下。对保罗的想法思考态度是这样。9:22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因为这一节我非常非常大的享受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，我要得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那其实就是在这一段当中其实有很多宝贝的经节。那这一段是可能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特别需要，在这一段里面尤其是基督徒，那如果今天在这当中说神把你呼叫坐到这个殿堂里面，那我们就去享受说到底保罗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。为什么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？那这也是同理心，就你怎么去跟这些软弱的人有同理心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，某些的教会比较多的基督徒是犹太人成为基督徒，某些的教会里面是比较多非犹太人，但他们多数是非犹太人，犹太人是少数。所以在这里面你如果在读保罗的一些东西，就会发现说原来在每个教会里面有比较强势的也比较弱势的，这都有写书哦。那因为我看过一两本书，那里面就有更多的领受说原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强势的，有一些是比较弱势的，有一些是人比较多的那个类别，有一些是比较人比较少的类别。那保罗说对他而言他就很看重那些可能比较弱势的，在教会在社会都一样，某些人大家比较不看重的不尊重的，但是对保罗而言他守着耶稣基督，怎么去向这些大家所不关心的或是不在意的边缘人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榜样，向他们传福音，爱他们，为他们治病，然后跟他们聊天。保罗还是守着这样，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，我要跟他们更多的接近，有同理心，我要得到他们，可以把他们带到神面前。但是同理心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人要学习，在家里很多的 困难、吵架，蛮多都是在同理心上面就比较少，不是说没有了，就比较少。在家里的一些东西，比如争执好了，我跟孩子的争执，或是跟师母的争执，比如我跟孩子好，我就会认为孩子，我用孩子，不用师母，师母说少用他，那我就对我的孩子。我跟我孩子讲话，早期现在不会了，我就说你当然你懂什么、啊、那爸爸读过的书比你多太多了，我经历的太多了，我走过的地方太多，你现在还是几岁啊，怎么会懂这些呢？所以早期我就会认为说他们应该全然的顺服，那不会用同理心去想他们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 teenager 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在意他们的朋友，你只要讲到他们的朋友就是什么触到地雷，你绝对不能说他们的朋友任何的不好，那就是那以前我都故意要这样，那朋友根本就不好，那我当然就故意要讲、啊、讲到气得暴跳如雷。那我的两个孩子反应不一样，老大如果不高兴咚咚咚就跑到楼上，不会对话的，老大个性比较内敛，那老二就不是，只要看到我怎样不对了，他就开始坐下来，他开始要跟我这样。那现在不会，现在我能有同理心，现在非常有同理。所以这是我一直希望我自己在这当中学习，因为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榜样。那其实榜样是从耶稣基督，你读福音书真的可以享受到耶稣基督就是这样。那今天的软弱，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到底有哪些软弱，你到底是不是有接触到第一个在生活上软弱、社会地位软弱的？应该有，比如 homeless 就是。那前一阵有人问说，张哥你有没有跟吸毒的人在一起过，有没有跟吸毒人就是服侍过他们？那其实不是那么多的机会，就很少很少，我在台湾的教会有接触到，那是很少，但是我有接触过一点点。那有的是在软弱，是在自己的个性上的软弱，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在某些个性上是软弱的，比如他比较折恶固执，比如说他不能听别人的意见，比如说他有很多负面的个性，可是你愿不愿意说因为他们的软弱我就在里面去聆听，当然不是说、哦、他们骂人我就跟他们骂人，但是我就希望在华语不要这样，在华语不要在背后说谁怎样，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加入，我说在华语我们尽量，不是尽量，应该要避免。那有的是受困于文化和传统的束缚，这些都是软弱。那你看到这些人受困于某些东西，或是在某些的那个地位上，或是某些的那个个性上是比较属于弱势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去体贴他们，愿不愿意去聆听他们，你愿不愿意去跟他们分享，愿不愿意去建造他们？还是说、啊、这群人就没救了，那没救我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在一起？可是保罗不是这样教导。那我就想我在服侍过的例子，我以前还不是传道人的时候，在上班的时候，那有一个长辈，那以前我曾经在服侍过长辈，我在一个长青大学里面，我是第一届的校长，那我就去服侍这些长辈。那时候一个长辈是比较受日本教育，非常固执的一个长辈，受日本教育。那你知道他就在美国，可是在美国他还是想他的日本教育。你知道他夸张到什么程度？孙子哦，孙子在这边出生的，孙子如果来看爷爷，那个鞋子脱下来，不能脱就这个方向，鞋子一定要朝什么？那个门的方向，那因为那个日本教育是啊，你们大概如果知道，大概就知道这个非常严格，所以那个孙子来只要一进门，那鞋子就拖到这个方向，然后就把孙子叫过来，鞋子方向不对，赶快调整方向。那孙子，你说孙子谁要跟他说话？所以孙子不理他，然后那个很多人都不理他，所以他就在当中受到很多，这应该是文化跟传统的束缚。那你在跟他讲话就会看到很多的软弱。但是有一个蔡大哥，这蔡大哥就很特别，他就带着我，那时候我还在上班的时候，那时候 weekend 我们就去这个长辈的家， 跟他读圣经非常有耐心，我是在那个非常有耐心跟他一一的说解释圣经，告诉他，那告诉他呢，不要再坚持以前的传统文化，现在年轻人没有这样，就苦口婆心的希望他能改变。那很久，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，那这个蔡大哥，因为我有时候就不能去，但蔡大哥就是不厌其烦。那这长辈最后很挑战下，但是个性改变，那接受耶稣基督，现在就是蛮好的基督徒。那这个就其实就是软弱的人，我们怎么说啊？他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在日本文化底下，那我们就不要管他了，他、啊、反正就改不了了，反正这个是这大概就是这样。可是就有人有这样的耐心，去跟他分享，去跟他沟通。我记得这位长辈说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还写那个祷告词就夹在他的圣经里面，就说你就照着这样祷告，所以就看到这长辈一点一滴的在做改变，那就是祝福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我加快速度；有谁跌倒我不焦急。所以其实对保罗而言，他在真理里面，在圣灵里面享受到自由，但是他在爱里面，他愿意为这些软弱的人在付上代价。所以哥林多后书我来念十二章十节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凌辱为可喜乐的。所以对保罗而言，他跟这些人一起分享软弱，他甚至把自己放到软弱里面，他说这是 OK， 应该是可喜乐，因为靠主可以刚强，所以就可以跟这些人分享，说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软，自己也有自己的软弱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靠主。所以对保罗而言，这可能是他一个很棒的一个特质，哦，他不是虚伪的去伪装自己，他是怎么去站到对方的立场。你们现在上班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在上班地方，今天这些你应该好好的去使用，怎么去用同理心，怎么去关心，怎么去按对方的立场去想一些事情，那会帮助你很多，因为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。好，那九章二十三节，那个保罗继续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其实蛮有意思的，他关心这些人。那有时候我在想，其实在这里面蛮多应该是基督徒，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？那是不是今天的基督徒还是有蛮多的人并没有享受到福音的好处，或是说他们信的并不是那么清楚？这个你们自己可以去思考。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还需要福音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这些人如果能真正认识到福音，享受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，带出来应该是平安喜乐能力真理，带出来应该是方向新的身份，很多从天上来的祝福。但是保罗说不止他们享受到，保罗说我可以跟他们同享这福音的好处，这是今天的基督徒应该要有的。我再说一遍，尤其在侍奉的人，你不要一直认为说那些人是这样，那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？可是当你去服侍他们，看着他们成长，享受到能力、平安、喜乐、真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是跟他们一同得福。你一定要有这样的领受，因为是保罗给我们的，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那罗马书一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上帝，以你们的信传遍的天下。所以知道保罗其实一直的理念，看到哪些人蒙受到祝福，他其实自己就蒙受到祝福。所以他不会说啊，那个 Raven Water 就说反正 App 2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即使在同一个教会里面。可是保罗不是啊，离着很远的，也许他不认识的，但因为他们的信心，保罗还是什么，感谢神，生活还是充满了因为他们所带出来这个祝福。那就是今天其实普世就是一个教会，我再说一遍，就是只有一个教会的观念。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很多的地方蒙受到祝福，那对保罗而言就是蒙受到福音的好处。好，那九章二十四节我往下很快，后面有很快，忽然间跳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你们在长跑的 应该很熟悉这里，我来念哦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让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二十六节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保罗忽然从前面同理心，怎么去把福音的好处分享给这些人，怎么去做这些人的仆人，他忽然跳到赛跑里面了。他其实就说，生命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长跑，生命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长跑。我虽然有自由，但是在长跑里面，你可以知道要守很多的规则，你的很多东西要去守住。那生命就是这样，虽然我有自由，但是在跑的过程，我愿意持守目标方向，我不要乱跑，我不要跑离轨道，我不要去外面买个冰再回来，不要去外面看个电影再回来。对保罗而言，因为方向目标确定，所以他就忠心的在这个跑步上面守着前面，当众人的仆人，这样一个生命的理念。所以这是一个对生命的一个领悟。他说我们都是在跑，每一个人都在生命里面赛跑，没有一个人例外哦。基督徒非基督徒大家都一样。但对保罗而言，他说因为他目标明确，在赛跑里面只有一个人，但是基督徒当然不是这样，他只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那个要夺标的那个那样的跑法，专心然后持守，从头跑到尾，不要随便偏离方向，因为会被取消资格。他大概理念是这样，所以里面有说，因着这样，在所谓的跑道里面的不自由，但是让他的生命没有浪费。所以这句话蛮有意思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在做很多的事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意义？还是你觉得这个生命里面好像某些东西是逝去的，好像并没有抓到那个目标方向，好像这个过程并没有很享受？那怎么去领受到这里？我也是工作过的，我在湾区工作了14年，这几天还在算。我在电脑界做了，你看14年，经历过很多的那个三次的经济不景气，这三次我大概都经历到。那怎么在这当中去享受到圣经所持守给所教导给我们说，你持守这样的跑，也许你在工作，可是你持守去爱人，你也许你在上班很忙碌，可是你就持守说有一个同事需要，你就跟他祷告，你就把福音分享给他。有同事那个夫妻感情遇到困难了，那我就说，那我就花一点点时间跟他们建议说，啊，你们就约会吧。我以前呢，同事，那我说他两个都好忙，那就来跟我讲，那就说好，你们去约会啊，反正你们都有客户啊，就把他当客户约出来。他们两个都很忙碌，真的，我后来去读神学院，在某一天，在某一个餐厅里面看到这一对夫妻在约会，中午在吃饭，那就说好感动，就你看啊，这你就觉得以前这样花两三个小时，并不像打空气，你就看到他们在进步。好，再往下，凡教义正圣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里面加了一样，就是要 self control。 你们在练赛跑的时候知道，我昨天还继续看了一下长跑要练习什么，哇，上坡要怎么跑，下坡要怎么跑，呼吸要怎么样。我说哇，真的是保罗用这个太传神了。我本来用打乒乓球了，后来发现打乒乓球训比这个训太多了，因为长跑里面还要配速、耐力、姿势、呼吸，然后那个什么鞋子都有影响。我就知道说，哇，原来保罗用的的确是他当时看到的一些经历。那保罗意思说，我们要 self control， 你要去关心别人，你要去那个把福音传给那些人。那你在这当中要有很多要练习的，你有时候脾气就出来了，你有时候老我就出来，骄傲就出来。那这些你要 self control， 就是像长跑一样，在公司也一样，你不能以前我的个性就出来了，我要骂人就出来了，我不爽就出来，都不要这样，因为你就在这里面学习说我怎么谦卑自己，就像保罗一样。把同事看成是我的主人，我有在学习的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在上班。那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在学习这样。好，结论：今天人渴望自由， 我想你们当中应该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关系自由，尤其是关系，今天的关系是我要追求自由，但是要小心，这些里面自由是不是你自我中心？要小心。我有跟一些弟兄姊妹有分享过，那基督徒在真理里面自由，经节在约翰福音8:32，在圣灵里面是自由。你不要再担心我要做什么，你祷告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圣灵会带领你，那应该是绝对的自由。你不用再思考，不要再烦恼，不要晚上睡不着，不要在那边暗生气，那因为在灵里面是自由，在真理里面是自由。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:13，来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所以我都希望我们今天讲的是真自由还是不自由。那真的自由在这里说，当你用爱互相服侍，这是真正的自由。所以你不要觉得服侍别人是行一个束缚，可是对保罗而言，这是很棒的一件事，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好，思考与行动。我希望大家常常偶尔就思考，我有喜乐的跑在神为我预备生命的道路上，我是不是喜乐？我是跑步是方向正确，我是很享受这个跑步生命跑步的过程。那第二我特别要鼓励大家，请大家多注意第二点，向主求谦卑和敏感的心。周围如果你看到软弱的人在某些事上做不好，不要去论断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那如果你真的爱他们，就去建议去带他们。所以我希望华语看到的是更多正面，而不是论断跟批评。那如果真的你要去建议，就当面跟他说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那乐意且主动跟分享你的见证。那今天保罗是用这样福音来服侍周围的人，那我们也学习乐意去跟人家分享你生命的见证。好，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你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你给我们全然的自由，在基督里面，在真理当中，在爱当中，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主，我们是全然的自由。主，在今天你也教导我们学习保罗的心态，也许我们全然的自由，但是我们愿意放下，我们愿意尊别人，看别人比自己重要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们用耶稣的心态去服侍这些需要的人。主，让我们的生命在自由里面，我们学习侍奉，学习服侍，学习把别人看得比我们更高，因着这样，我们可以在生命的道路上斗拳不像打空气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神你要摸着我们的头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姊妹。